喺讲到之前，我哋首先做个祷告。
在讲到之前，我们先一同祷告。
天父，多谢你系我哋而家踏进咗十二月，系纪念你出生嘅日子。
天父，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进入十二月，是纪念主降生的日子。
主啊，真系知道你系道成肉身嚟到呢个世界上。
主，我们知道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系为我哋预备咗救恩。
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主啊，我哋知道你系嗰位创始成终嘅主。
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主。
主啊，让我哋喺你话语里边更加认识你。
主啊，让我们借着在你的话语里可以更加认识你。
系更加明白你喺我哋身上嘅旨意。
更加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我哋将今日以下嘅时间都交托。
我们将今天以下的时间都交托。
求你系与我哋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系教导我哋。
教导我们，
叫我们更加认识你，
叫我们更加认识你，
更加有盼望，
更加有盼望，
更加去知道要将你的福音去传开，
更知道要将你的福音去传开。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咁咧，早幾個禮拜咧，就係參加咗阿馮長老同 Angela 嘅兒子嘅婚宴。
前幾個禮拜有參加馮長老跟 Angela 他們孩子的兒子的婚宴。
嗰晚咧就好開心，因為喺柏林咧就有成，我諗差唔多有200人都參加。
那天晚上很开心，在柏林酒店有差不多200多人参加。
咁见咗好多即系新旧嘅朋友啦。
见到了很多新老朋友。
咁能够同主人家一起庆祝呢个大喜日子，真系好开心嘅事。
能够跟主人家一起来庆祝这个大喜日子，真的非常开心。
喺启示录里边咧，讲咗一个好盛大嘅婚宴。
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一个非常盛大的婚宴。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婚宴。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婚宴。
这个婚宴比地上所有的婚宴都大。
这婚宴比地上所有一切的婚宴更大。
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羔羊的婚宴。
这里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羔羊的婚宴。
在刚才我们所看的启示录那里。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里面。
他就讲到羔羊婚宴的日婚娶的时间终于到了。
里面说到羔羊婚娶的时间终于到了，
是历代教会和圣徒所仰望的时间，
是历代教会和信徒所仰望的时刻。
因为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仇敌，
因为耶稣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仇敌，
是得胜作王，
已经得胜作王，
能够同他所拯救出来的教会，
能够与他所拯救出来的教会，
就是羔羊的心腹，
就是羔羊的心腹，
能够终于去结合，
能够终于去结合。
启示录十九章俾我哋睇到嘅，
启示录十九章让我们看到的，
系当神降灾喺地上居民嘅时候，
是当神降灾在地上居民的时候，
降灾俾嗰啲敬拜兽嘅同埋兽嘅国度嘅时间，
降灾去给那些敬拜兽和那些兽的时间，
天上系响起。哈利路亚这个声音，
天上是响起了哈利路亚的这个声音。
这个哈利路亚的歌声，
哈利路亚的歌声，
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
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
在刚才我们所看短短的六节里面，
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短短六节经文，
一共出现了四个哈利路亚，
一共出现了四次哈利路亚。
为什么哈利路亚呢？
为什么是哈利路亚呢？
因为神是施展祂大能的拯救，
因为神是施展他大能的拯救。
哈利路亚要赞美耶和华，在旧约诗篇曾经出现。
哈利路亚要赞美耶和华，在旧约诗篇里面曾经出现，
是特别在那些回顾逾越节和出埃及有关的诗篇，
特别是在回顾逾越节和出埃及有关的一些诗篇，
譬如诗篇113-118篇，
譬如诗篇113-118篇，
这些都是跟纪念耶和华拯救的大能有关的，
这些都是跟纪念耶和华拯救大能有关的。
虽然哈利路亚在新约只是在这里出现过，
虽然哈利路亚在新约里只在这里出现过，
但亦都系同拯救有关嘅。
但仍然是与拯救有关的。
以往神系喺埃及地拯救以色列人出嚟。
以往神是在埃及地拯救以色列人出来，
进入迦南美地。
进入迦南美地。
而家耶稣基督嘅救恩。
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
使人喺罪恶死亡之中拯救出嚟。
使人从罪恶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是进入神的国度，
是进入神的国度。
第二个哈利路亚的原因，
第二个哈利路亚的原因，
是因为十九章二节嘅话，佢嘅判断，因为佢嘅判断是真实公义嘅。
在十九章二节里面说，因为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佢判断咗嗰个用淫行败坏世界嘅大淫妇。
他判断了那一个用淫行来淫乱世界的大淫妇。
神的判断不是好像人，不是好像人的判断。
神的判断不像人的判断。
神的判断不会虚假，不会是捏造的。
神的判断不会虚假，不会捏造。
神的判断是完全公平公义的。
神的判断是完全公平公义的。
因为这个就是神自己的本质。
因为这就是神的本质。
就是这样，神以他的公义和真实，
就是这样，神以他的公义真实
去判断了那个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去判断了那个用淫行去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而且为他的仆人的血去伸冤，
而且为他仆人的血去伸冤。
神回应那些殉道了的信徒的呼求，
神也回应了那些殉道的信徒的呼求，
为他们伸冤，
为他们伸冤，
降下那七号和七碗，
降下了七号和七碗的审判。
跟着哈利路亚，
跟着下来的哈利路亚，
就在第三节，
就在第三节，
他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那里说到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是在天上为到这个公义的审判的结果赞美神，
是在天上为到这个公义审判的结果来赞美神。
耶稣启示这个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是什么呢？
耶稣启示这个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末后的奥秘大巴比伦，
就是那个末后的大巴比伦。
叫做淫妇是因为她原本是属于神的，
叫做淫妇是因为她原本是属于神的，
她是离弃了神，
却离弃了神，
去敬拜其他神或者偶像，
去敬拜其他神和偶像。
这个大淫妇是坐在众水之上，
这个大淫妇是坐在众水之上。
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众水就是多民多国 多方，
就是说这个大淫妇是全世界都遍及全世界的，
就是这个大淫妇是遍及全世界的。
地上的君王同他行淫，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坐是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这个大淫妇的衣饰，
这个大淫妇的衣饰
是显示他的财富和财富和奢华，
显示出他的财富和奢华。
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他的财富和奢华使到在这个使人富裕的经济，
他的财富与奢华在这个使人富裕的经济，
也都包括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也包括了政治和军事力量。
但这个大淫妇就充满了各样的污秽，
但这个大淫妇就充满了各样的污秽，
各样的罪恶，
各样的罪恶和不道德，
甚至逼迫圣徒，
甚至逼迫圣徒。
不单止地上的人好像饮醉了这个酒，
不单止地上的人好像喝醉了这个酒，
列国都被这个大巴比伦的经济、政治、文化所迷惑，
列国都被这个大淫妇的经济、政治、军事所迷惑，
是同流合污，
同流合污。
他们的特色就是抗拒神，
他们的特色就是抗拒神，
要同羔羊争战，
要和羔羊争战，
要敌挡基督和基督徒，
要抵挡基督与基督徒。
的确在末后是有一段时间，短短的时间，是让神容许这些事发生。
确实在末后有很短的一段时间，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兽和他的随从者都能够胜过圣徒，
兽和他的随从者可以胜过圣徒。
但启示录说这个只不过是很短的时间，
但启示录说这只不过是很短暂的时刻，
是最终他们必要归于沉沦，
最终他们必要归于沉沦。
最后两个哈利路亚，
最后两个哈利路亚
是呼召所有神的子民，
是呼召所有神的子民
都要赞美耶和华，
都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们的主，我们的神已经是作王，
因为他们的主，我们的神已经作王，
而且羔羊的婚娶时间也都到了，
并且羔羊的婚娶时间已经到了，
羔羊的辛苦就是地上的教会，
羔羊的心腹就是地上的教会，
也都自己预备好了，
也都自己预备好了，
所以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所以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
第一要欢喜快乐，因为主应作王。
第一要欢喜快乐，因为主已作王。
第二是因为羔羊的婚娶时间到了。
第二是因为羔羊的婚娶时间到了。
是比对紧地上的大淫妇。
是针对地上的大淫妇。
当地上的大淫妇被神审判的时间，
当地上的大淫妇被神所审判的时候，
圣洁羔羊的心腹，
圣洁羔羊的心腹，
地上的教会，
地上的教会，
是将会被接到或者被提到天上，
将会被接或者被提到天上，
与买赎他们的主基督是联合，
与买赎他们的主基督联合，
是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
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
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呢，就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教会的这个词是由两个词组成的，
ecc 就是出来的意思，
ecc 就是出来的意思，
ecclesia 或者 kaleo 就是呼召，就是呼召出来，
kaleo 就是呼召出来，
所以这两个字加起来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
两个字结合起来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
所以教会是用他基督是以自己的血在世界中买赎教会出来，
所以基督是用自己的血在世界中买赎了教会出来，
是成为心腹，
成为心腹，
是归给自己，
归于自己，
就好像古时的习俗其实是去新郎 去买新娘的，
就好像古时候的习俗是新郎去买新娘，
是成为妻子，
成为妻子。
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么说，
是用丈夫和妻子是比喻基督和教会，
用丈夫和妻子来比喻基督和教会。
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说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时间，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说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的时候，
最后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话，
最后说了一个很有趣的话，
他说这个是极大的奥秘，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施洗约翰也都用新郎去比喻耶稣，
施洗约翰也同样用新郎去比喻耶稣，
他说施洗约翰说耶稣才是那个新郎，
施洗约翰说耶稣才是那个新郎，
他自己只是新郎的朋友，
他自己只是新郎的朋友，
甚至耶稣自己也都用新郎去比喻自己，
甚至耶稣也自己也用新郎去比喻自己。
他说当新郎和陪伴的人在一起的时间，
他说当新郎和陪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陪伴的人怎可以禁食呢？
陪伴的人岂可禁食呢？
但当日子将到，新郎就要离开他们，
新郎将会离开他们，
那天他们就要禁食了，
那日他们必要禁食。
刚才我们启示录19章8节那里，
启示录十九章八节，
他们讲到这个辛苦是蒙恩 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里也说到这个辛苦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很明显的辛苦就讲到是信徒组成的教会，
很明显这个心腹就是说圣徒所组成的新教会。
在启示录19章9节那里说，
在启示录19章9节说，
那里天使说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天使说凡被请赴新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
而且强调这个是神真实的话，
并且强调这是神真实的话，
就是重要的话不可以忽视，
就是重要的话不可以忽略。
为什么会是有福的呢？
为什么会是有福的呢？
是感谢神一些信了耶稣，信了基督的犹太人，
感谢神一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
譬如好像保罗一样，
就好像保罗一样，
他们熟悉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熟悉犹太人的传统，
当他们看新约圣经的时间，
当他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觉很兴奋，
他们突然会很兴奋。
因为他们要发觉原来神的计划呢，基督救恩的计划呢，很久以前已经藏在犹太人的婚姻习俗里面。
他们会发现神原来他的救恩的计划在很久以前就藏在了犹太习俗的婚姻里面。
犹太人的婚姻习俗呢，
犹太人的婚姻习俗
原来是预表着这个羔羊的婚宴，
原来是预表了这个羔羊的婚宴。
所以我们要明白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明白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羔羊的婚宴，
羔羊的婚宴，
为什么我们又要欢喜快乐呢？
为什么我们要欢喜快乐呢？
甚至一些耶稣在在世的时候所说的话，
甚至耶稣在
在世界上所说的话，
在世上所说的话，
原来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呢，其实都需要了解一些犹太人的习俗。
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也需要去了解一些犹太人的习俗，
否则我们呢就都不会明白，
否则我们都不会明白，
也忽略了一些很宝贵的应许，
也忽略了一些很宝贵的应许。
今天呢 我就会看一些犹太人的风俗，结婚的风俗。
今天我们也会看一些犹太人结婚的风俗，
去看这个羔羊婚宴给我们所应许的福分，
去看这个羔羊婚宴给我们所应许的福分。
犹太人的习俗呢，原来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先订婚，订婚。
犹太人的习俗简单来说就是先订婚，
然后一两年之后呢就举行婚礼，
然后一两年之后举行婚礼，
同我们似乎同我们现代的差不多，
似乎和我们现代的也差不多，
但其实有很大分别的。
但其实有很大的分别。
他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选妻，选择做新娘。
首先他们要做的是选妻。
古时呢，犹太人呢会是个父亲呢会为个儿子去选择妻子的。
在古代的犹太人会由父亲为儿子选妻。
就好像亚伯拉罕呢就找他那个他所信任的仆人呢，就回到本家去为他的儿子去找妻子，
就好像亚伯拉罕让他所信任的仆人回到本家去寻找那个妻子。
这个儿子我们知道是以撒啦，
我们知道这个儿子是以撒。
后来选中这个女子就是利百加，
后来选中的女子是利百加。
有些时候都会不是只是父亲去选择妻子，
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父亲去选择妻子。
如果儿子已经长大的话都会跟他儿子一起 商量的。
如果儿子已经长大，也会和儿子一起商量。
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选妻的过程里面，是男方是做主动的。
但无论如何，在这个选妻的过程中，是男方做主动。
我们都想起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里这样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们可以想起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耶稣这么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所以人能够认识到耶稣，其实是首先是神的拣选。
所以人可以认识到耶稣，首先是神的拣选。
当然人也都需要去自愿的。
当然人也需要是自愿的。
就好像利百加呢，要同意跟这个仆人一起回去的时候，他都说需要说话愿意。
就好像利百加要愿意跟这个仆人一起回去，要首先要说愿意。
现在结婚的人都会说我愿意这样。
就好像结婚的人都会说我愿意，
不是勉强的，
不能勉强。
第二呢就是订婚，
第二就是订婚。
所以当这个女子愿意的时间呢，下一步就是订亲了。
当这个女子愿意的时候，下一步就是订亲。
古时犹太人呢有三样东西要做的，是有 聘金、婚约和酒。
在古时犹太人有三件事情是要做，就是聘金、婚约和酒。
当这个男方去到女家的时候呢，
当男方去到女方家的时候，
就跟女方的父亲呢就商讨了那个谈，即讲好之后呢，就给了这个聘金。
跟女方的父亲商讨好之后，就需要给这个聘金。
故事呢就是因为新娘是买回来的嘛，所以要给可能是一个礼金。
因为古时新娘是买回来，所以要给这个礼金。
但也都可以是给啲动物啦。
也可以是给一些
金银珠宝啦，
金银珠宝
啊，亦都可以系好似系一种服务，
或者是一种服务
啊，好似雅各因为要娶拉结咧，系为拉班服侍咗七年，
就好像雅各为了娶拉结，为拉班服侍了七年
啊。咁跟住婚约啦，婚约系一个有约束性嘅文件，
那婚约就是一个有约束性的文件，
就讲明这个婚姻的细节和条件，
就是说明这个婚姻的细节和一些条件，
是特别去应许呢这个丈夫会是爱惜这个妻子，
特别是去应许这个丈夫会爱惜妻子，
给他供应和保护，
给他供应和保护。
跟着呢这个男方和男仔和女仔呢会一起 喝一杯酒，
然后男方和女方会一起喝一杯酒，
是代表这个婚约是已经完成，是不可以违约了，
就代表这个婚约已经完成，不可以毁约。
在将来呢回到夫家的时候，在婚礼的时候呢会喝第二杯酒，
到将来回到夫家进行婚礼的时候会喝第二杯酒。
这个习俗呢在新就预表紧新约的时间教会是基督的辛苦，
这个习俗就预表了在新约的时候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
教会 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
教会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
基督在父家来到世界上，
基督在父家来到世上
是要在罪恶里面买赎他的教会做他的心腹，
在
是要在罪恶里面，
在罪恶里面去买赎，
买赎他的教会，
他的教会成为他的心腹，
他用自己的血做这个代价，
他用了自己的血作为代价，
是设立这个和教会的婚约，
设立了他和教会的婚约，
是坚定不改的，
是坚定不改的。
在耶稣离世之前，
在耶稣离世之前，
他和门徒一起喝一个杯，
他和门徒一起喝一个杯，
亦都吩咐信他的人都要这样做，
也吩咐信他的人要这么做，
就是今天的主餐，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餐。
马太福音说，那里又拿起杯来祝谢递给他们，
马太福音里面说又拿起杯来祝谢递给他们，
说这个你们都喝这个，
说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个是我立约的血，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洗罪得赦，
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跟着他说，但我告诉你们，
接着说，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
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喝新的日子，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当主在十架上被钉的时间，
当主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
他的血就成为买赎教会的代价，
他的血就成为买赎教会的代价。
所以主买赎教会，
所以主买赎教会，
在彼得前书那里一章十八节那里说，
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
知道你们得赎，
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
脱去你们 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所以主买赎他的教会，
所以主买赎他的教会，
并不是用金钱，
并不是用金钱，
而是用自己无瑕疵无玷污的血去代作为代价，
而是用自己无瑕疵无玷污的血作为代价。
我们主餐的时候喝主的杯，
我们主餐的时候喝主的杯，
是第一杯，
是第一杯，
是要我们记住我们同主这个约的关系，
是要我们记住我们与主的这个约的关系，
也都仰望将来在羔羊婚宴的时候同主面对面喝第二杯，
也同样仰望将来我们与羔羊面对面婚宴的时候与主喝的第二杯，
就是那个喝新的日子，
就是那喝新的日子。
在订了这个婚约之后，
在订了这个婚约之后，
女方就算是许配了给这个男仔，
女方就算是许配给男方，
双方就会被认为是丈夫和妻子，
双方就会被认为是丈夫与妻子。
但是这个婚礼也都仍然是需要等一至两年，
但这个婚礼是需要等一至两年，
两年之后才一两年之后才举行，
是订婚后一两年才举行。
所以在订婚和婚礼之间这个时间，这个是等候的日子，
所以在订婚到婚礼之间的时间是等候的日子。
新娘和新郎要分开，
新娘和新郎要分开，
新郎要回去父家，
新郎要回父家，
新娘就留在家里预备自己，预备自己去等候这个婚礼的来临，
新娘就也回到自己家去预备自己等待那个婚礼的到来。
新郎回到父家的责任是怎样？
新郎回到夫家的责任是什么呢？
他是要需要安排新居，
是需要去安排新居。
其实这个安排新居不是好像我们现代社会这样。
其实这个安排新居不像我们现代社会的样
子。我们现代社会呢就会是通常新人就会找另外一个地方居住。
我们现代社会通常新人就会找另一个地方居住。
但古时的犹太传统要在富家那里找地方居住。
但是古时的犹太传统是在富家找地方住。
新娘呢就要预备自己了。
新娘就要预备自己。
去迎接将要来到的婚礼。
去迎接即将来到的婚礼。
他会自己缝制自己的嫁衣。
会缝制自己的嫁衣。
新郎呢都会给预备留下一些譬如金钱或者甚至个仆人呢去给个新娘去帮助他。
新郎也会留下一些金钱或者是仆人去帮助他们。
新郎离开的时间呢，
所以当新郎离开的时间，
他会跟新娘怎样讲呢？
会跟新娘怎么说呢？
他说我要走了，
说我会走了，
我要回我的父家去为你预备地方，
我要回我的父家为你预备地方。
新娘会怎么说呢？
新娘会如何回答呢？
新娘说不要走。
新娘说不要走。
那新郎怎么答呢？
新郎怎么答呢？
我走是为你好，
我走是为你好，
但我一定会回来，
但我一定会回来。
新娘就会怎么问呢？
新娘会怎么问呢？
几时啊？
什么时候呢？
新郎怎么答呢？
新郎怎么答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给你那个仆人都不知道，
我给你的仆人也不知道，
只有我的父亲知道，
只有我的父亲知道。
记不记得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曾经跟门徒怎么说？
还记不记得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曾经跟门徒怎么说？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他们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他是应许他必定会回来，
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是应许他必定会再来，
他必定会回来接他的教会，
他必定会回来接他的教会。
主也都应许他离开之后，
主也应许他离开以后
他会派真理的圣灵来到，
他会派真理的圣灵来到。
他说我去是原是为你，是同你们有益的。
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你们那里。
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所以耶稣是给了教会圣灵。
所以耶稣是给了教会圣灵。
也都给了教会圣灵所带来的各样的属灵的恩赐。
也给了教会圣灵所带来的各样属灵的恩赐，
叫在耶稣未回来的时间，
叫他们在耶稣没回来的时候，
教会是有他的供应和有他的同在，
教会也有他的供应和同在。
教会要做的就是预备主的回来，
教会要做的就是预备主的回来，
是保持自己的圣洁和他的见证，
保持自己的圣洁和见证，
做应该要做的工作，
做应当要做的工作，
是仰望等候主几时来到，
去仰望等候主几时再回到。
虽然我们见不到主，
虽然我们见不到主，
甚至感觉不到主，
甚至感受不到主，
但我们却是爱主，
但我们却是爱主的。
第三部分是迎娶，
第三部分是迎娶。
到分开的时间够了，
到分开的时候到了，
大概一两年之后，
大概一两年后，
犹太人的新郎就会跟他的同伴，即是伴郎，一起在夜间去到女家迎娶这个新娘。
犹太人的新郎就会跟伴郎一起在夜间去到女家迎娶新娘。
迎娶了这个新娘之后就会回到父家。
迎娶了新娘以后就会回到父家。
开始婚礼的第二部分。
开始婚礼的第二部分。
那时候宾客已经来齐了。
那时候宾客都来齐了。
婚礼就要开始。
婚礼即将开始，
一起参加一连七日的婚宴，
一起参加一连七日的婚宴。
我们今天的婚宴最多是一日。
今天我们的婚宴一般是一天。
但犹太人的婚俗是七日。
但犹太人的婚俗是七天。
犹太人婚宴的七日。
犹太人婚宴的七天。
有人说是预表住在天上七年羔羊的婚宴。
预表了在天上羔羊七年婚宴的。
七年的婚宴。
七年的婚宴。
新娘虽然知道新郎会来。
新娘虽然知道新郎会来，
但就不知道他几时来，哪个日子来。
但是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哪个日子来。
甚至新郎自己都不知道。
甚至新郎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只有父亲知道。
因为只有父亲知道。
当父亲认为一切准备已经完成了。
当父亲认为一切准备已经妥当。
婚礼可以进行了。
婚礼可以进行了，
他就会做个决定。
他就会做一个决定。
他就对个仔讲。
他就会对孩子说。
好了，仔。
好了，儿子。
一切都准备好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
你而家可以去接你个妻子了。
你现在可以去接你的妻子了。
咁所以新郎同佢嘅伴郎咧，就会一齐喺午夜之后前后咧，就会去到呢个新娘嘅地方。
然后这个新郎和他的伴郎就会在午夜前后去到新娘家。
但新娘冇办法知道，
但新娘没有办法知道，
唔知佢几时嚟嘅，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所以新郎咧会帮安排喺佢到之前咧，就会派啲人咧用号有号角嘅声音同埋呼喊嘅声音，叫呢个新娘子先准备。
因为新娘不知道什么时候新郎来，所以新郎就会派一些人在到他们到达之前，会有人吹号，还有呼喊，去让女方新郎知道。
咁同样喺主嘅教会，佢喺主为佢嘅教会显现嘅日子系冇人知道嘅。
同样是主在为他教会所显现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耶稣讲到人子嚟嘅再嚟嘅时间。
所以耶稣说到当人子再来的时候，
佢话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即是说当主就来显现的时间，他的教会应该知道。
也就是说，当主即将显现的时候，他的教会应该知道。
就好像新郎来到之前，
就好像新郎来到之前，
会有号角和呼叫的声音。
会有号角和呼叫的声音，
然后新郎先来到，
然后新郎才来到。
主来到呼召迎娶他的教会时间也都会是一样，
主来到呼召迎娶他教会的时间也是一样的。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
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我给大家读出，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有很多基督徒认为这个当主再来的时间呢，就是教会被提的时间。
有很多基督徒认为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教会被提的日子。
被提这个词呢，其实是 caught up 或者 stacked away 甚至 stolen 的意思，就是偷啊拿了这样。
被提的这个意思有 caught up, snatched away, stolen, 就是被偷被提走。
这个呢跟犹太人这个婚俗呢，是将新娘子就提去这个放在个那个是不是轿啊轿啊那些轿的上高一样，就抬她回娘家。
这个被提就有点像新娘被带走放在花轿上面被提。
咁教会被提到天上呢，
那教会被提到天上
是与主相会，
是与主相会。
地上的人是见不到基督徒，
地上的人就会见不到基督徒了，
因为教会已经是不再在地上，已经是被提到天上，
因为教会已经不在地上，被提到天上了。
是与主在一起。
是与主在一起。
开始七年的羔羊的婚宴。
开始七年的羔羊婚宴。
是享受主的爱和同在。
去享受主的爱和同在。
和这个婚宴的欢乐。
和婚宴的欢乐。
地上就开始这七年的大灾难。
地上就开始这七年的大灾难。
所以犹太人这个婚俗呢，
所以犹太人的这个婚俗，
所以是间接上是支持这个灾前被提的看法的，
间接上是支持这个灾前被提的看法的，
就是说教会是不需要经历这七年的大灾难，
就是说教会不需要经历这七年的大灾难。
耶稣也都对启示录的七间教会之一的腓拉铁菲教会这么说，
耶稣也曾向这个七间教会之一的腓拉铁菲教会这么说，
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
你既然遵守了所忍耐的道，
我必要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间，
我必要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所以不信耶稣的和敌挡耶稣的要经历这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所以不信耶稣抵挡耶稣的人要经历这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直至有主基督再来，
只等到主基督耶稣再来。
既然新娘是不知道新郎几时来，
既然新娘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再来，
所以新娘只是必须时常去准备的，
所以这个新娘就必须要时常去准备，
因为她已经是许配了给这个丈夫，
因为她已经许配给了这个丈夫，
她已经要保持自己的心意的纯洁和专一，
她要保持自己心意的纯洁和专一，
他是要忠贞，
他要忠贞，
他不能够开放给其他的追求者，
他不可以开放给其他的追求者。
丈夫是会帮这个妻将来的妻子戴上面纱，
丈夫会帮这个未来的妻子戴上面纱。
讲到这个，我们会记得起当玛利亚，即耶稣的妈妈，是被许配给约瑟的时间。
说到这里就让我们想起当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被许配给约瑟的时候，
当还没迎娶的时间，就是这个等候的时间，
就是当还没有迎娶在等候的时候，
玛利亚就怀孕，是由圣灵去怀孕，
玛利亚就以怀孕由圣灵怀的孕，
当时在这个等候的时间不忠是一个很羞愧的事，
当时如果在等候的时候不忠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
所以约瑟曾经想到要休了玛利亚，
所以约瑟曾经考虑过要休了玛利亚，
但只是因为后来天使显现给约瑟说玛利亚是在圣灵是感人的，
但因为后来是有天使跟约瑟 显现说这个玛利亚所怀的孕是圣灵感孕，
所以约瑟后来就听吩咐就迎娶了玛利亚，
所以约瑟后来听吩咐迎娶了玛利亚。
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都需要在这个等候主显现的日子，
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都需要在这个等候主显现的日子
保持自己的纯洁专一，
保持自己的纯洁专一，
不要被这个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所迷惑，
不要被这个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所迷惑，
不要跟他的淫行有份，
不要与他的淫行有份。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那里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
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提前六章十四说，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提前六章十四节，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保罗亦都咁讲话，我为你们起嘅愤恨，原是神那样嘅愤恨 ，jealous，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嘅童女献给基督。
保罗在林后十一章二节这么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新娘子不单要 保持自己的心意 的纯洁和专一，
新娘子不仅要保持自己心意的纯洁专一，
她也都要洁净自己的身体，
也要洁净自己的身体，
就好像以斯帖被选入宫之前，
就好像以斯帖被选入宫之前，
系要先要洁净身体十二个月，
要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
六个月用抹药油，
六个月用抹药油，
六个月用香料同埋洁身之物，
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
而犹太人嘅传统至到今日，
犹太人的传统直到今日
都会去做一个洁净嘅礼。
都会有做一个洁净的礼。
这个洁净的浸礼叫做mikva。
这个洁净的浸礼叫做 mikva。
这个浸礼特别的地方呢，
这个浸礼特别的地方
是水一定是要活水。
水一定要用墨水。
好像流动的井水、溪水、河水甚至海水。
一定要流动的井水、溪水、河水或者海水。
如果你去开中东的地方，你会去到犹太人的会堂的时间。
如果去到中东，去到犹太人的会堂的地方，
你都很容易发觉有这些这样的浸池。
你都会发现，很容易发现有这样的浸池。
当这个新娘子去做了这个洁净的浸礼之后，
当新娘子去做了这个洁净的浸礼后，
在礼仪上呢，她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在礼仪上，她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她的罪已经是被洗净，
她的罪已被洗净，
以往的事不会 再提了。
以往的事不会再被提。
对基督徒来讲，
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有同样意义的就是我们的浸礼。
我们有同样意义的就是我们的洗礼。
在以弗所书五章那里，保罗说基督爱教会，是为教是用水藉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下个礼拜我们有几位的弟兄姊妹受浸，
下个星期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受洗。
当信徒浸落水的时间，
当信徒被浸在水里的时候，
罗马书说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耶稣。
罗马书说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
是归入他的死，
是归入他的死，
是与基督联合，
是与基督联合，
一同埋葬使罪身灭绝，
一起埋葬使罪灭绝，
叫我们已经是罪，已经死向罪是死了，
叫我们已经向罪死了，
叫我们再不需要服从那位恶者，
让我们不再需要服从那位恶者，
不需要做罪的奴仆，
不需要再做罪的奴仆，
叫我们是有一个新生命，当复活的时间有新生命，
叫我们当复活的时候有个新的生命，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是将我们的身体不再做 犯罪工具，而是做行义的工具献给主，
叫我们的身体不再做犯罪的工具，而是做行义的工具献给主。
在这个等候的时间，
在这个等候的时候，
新娘当然要有期望殷切的心等待，
新娘当然是要有一个期望殷切的心去等待，
是等待这个大日子的来到，
等待这个大日子的来到。
我们也都比较熟悉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
我们也比较熟悉那十个童女的比喻。
耶稣说天国就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等候新郎，
天国耶稣说天国就好像那十个童女拿着灯等候新郎。
以前的灯是油灯来的，
以前的灯是油灯。
五个聪明的童女，她们预备了足够的油，
五个聪明的童女她们预备了足够的油，
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到油，
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到油，
因为新郎很夜才来到，
因为新郎很晚才到，
他们都睡着了，
他们都睡着了，
突然间半夜有人叫，
突然半夜有人叫，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
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因为预备了足够的油，
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因为预备了足够的油，
就跟新郎回去男父家就婚宴，
就同新郎一起回去父家参加婚宴。
但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
但另外五个愚拙的童女，
他们没有预备足够的油，
他们没有预备足够的油，
他们不能够参加这个婚宴，
他们不可以参加这个婚宴，
甚至新郎对他们说，
甚至新郎对他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油是代表圣灵，
油是代表圣灵，
灯是神的话，
灯是神的话，
这个光是见证，
这个光就是见证。
我们等候主显现的时候，
我们等候主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须时时将我们的灯点亮，
我们必须时常将我们的灯点亮，
我们有足够的油，
有足够的油，
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何时会显现，
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显现，
在他未来的时间，
在他未来的时间，
我们仍然要做我们不断日常要做的事，
我们依然要不断去做我们日常要做的事情，
就好像所有的童女，
就好像所有的童女，
无论是聪明或者愚拙的，
无论是聪明还是愚拙的，
他们都会累，他们都会睡觉，
他们也会累，也会睡觉，
但我们不会说因为主迟迟未来，
但我们不会因为主迟迟未到
就不留心，
就不留心
对主的心冷淡下来，
对主的心冷淡下来，
对神的话再不追求，
对神的话再不追求，
甚至没有回教会，
甚至不回教会，
也都不被圣灵掌管我们的生活，
也不让圣灵去掌管我们的生活，
失去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
去失去了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见证，
也都失去起初对主的爱心，
也失去了起初对主的爱心。
犹太人的新娘，
犹太人的新娘，
由开始这个等候的日子，
从开始等候的日子，
他会在家里面点了一盏油灯，
他会在家里点上一盏油灯，
他要保持他不会熄，
会保持他不灭，
是代表他渴望等候他的新郎会来到迎娶他，
是代表他等候渴望他的新郎来迎娶他。
如果新郎来到的时间，
如果新郎来到的时间，
这盏灯没有着到，
这盏灯没有亮着，
无论是什么原因，
不论是什么原因，
新郎就会掉头回去，
新郎就会掉头回去，
因为灯没有着是代表新娘再不渴望这个婚礼，
因为这个灯没有亮着就代表新娘不再渴望这个婚礼，
或者再不爱她的新郎，
或者再不爱这个新郎。
所以新娘如果不好好地准备的时候，
所以如果新娘不好好地准备，
这个婚约就会被取消，
这个婚约就会被取消。
当新郎迎接了新娘回家，
当新郎迎接了新娘回家，
婚礼就随即展开，
婚礼就随即展开。
新人被祝福之后，
新人被祝福后，
会去到内室享受婚姻的甜蜜，
会去到内室享受婚姻的甜蜜。
到了七日完了之后，
到七天结束以后，
新郎会带同新娘出来，
新郎会带同新娘出来，
是揭开面纱给所有的宾客都见到，
去揭开面纱给所有的宾客看，
一起出席这个婚礼最高兴的节目，
一起出席这个婚宴最开心的节目，
就是这个大筵席婚宴，
就是这个大筵席婚宴，
一起庆祝，
一同庆祝，
欢欣快乐，
欢欣快乐。
教会在天上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
教会在天上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
也都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
要欢欣快乐，
也要欢欣快乐，
因为我们要主和我们的主相见，
因为我们要与我们的主相见，
我们以往所有的等候，
我们以往所有的等候，
所有的忍耐，
所有的忍耐
都是值得的，
都是值得的。
所以天使说，
所以天使说，
凡被请高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穆迪曾经这么说，
穆迪曾经这么说，
他说我情愿今晚身体 被撕碎而死，
我情愿今晚身体被撕碎而死，
但就存住这个有份于羔羊婚宴这个荣耀的盼望，
但存着可以有份于羔羊婚宴的这个荣耀的盼望，
多过我能够活到千千岁，
多过我能够活到千万岁，
最后但是就入不到这个不参加到这个婚宴，
但最终却参加不了这场婚宴。
当看到亚伯拉罕以实雅各都在神国坐席的时候，
当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神国婚宴坐席的时候，
自己却是被拒于门外，是几咁可怕？
自己却被拒之门外，是多么的可怕？
我哋有冇点亮我哋嘅灯呢？
我们有没有点亮我们的灯呢？
我哋嘅灯有冇足够嘅油呢？
我们的灯有没有足够的油呢？
羔羊婚娶嘅时间快嚟到，
羔羊婚娶的时候快到了。
我哋作为羔羊嘅新妇，预备好未呢？
我们作为羔羊的心腹预备好了吗？
那日将会是一个荣耀的大日子，
那日将会是一个荣耀的大日子，
我们要迎接我们的王，
我
们的主，
迎接我们的主，我们的王，
我们的新郎，
我们的新郎，
我们要欢喜快乐，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归给他，
荣耀归给他。
喺士六十九章八节话，辛苦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嘅细麻衣。
启示录十九章八节说，辛苦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系圣徒所行嘅义。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我哋得救系因着基督嘅血。
我们得救是因着基督的血，
是完完全全的恩典，
是完完全全的恩典，
是因信称义，
是因信称义，
是这个是基督的义，
是基督的义。
但我们都有自己的义，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义，
就是跟从神的话，
就是跟从神的话，
和生命是被圣灵充满。
那我们的生命是被圣灵充满，
是活出我们的信心，
活出我们的信心，
行事为人和我们所得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
我们要好像新娘一样，
我们要好像新娘一样，
随时预备又仰望主救恩的终极完成，
随时预备仰望主救恩的终极的完成。
就是历代圣徒所使徒和先知所仰望的，
就是历代的信徒使徒和先知所仰望的。
我们预备迎接我们的主，
我们预备迎接我们的主。
但愿今天的信息，
但愿今天的信息
能够激励弟兄姊妹，
能够激励弟兄姐妹，
是用雀跃的心，
用雀跃的心，
殷切仰望主的显现，
殷切的去等待仰望主的显现。
那是一个大的日子，
那是一个大日子，
喜乐的日子，
喜乐的日子。
在这段时间我们要检视自己的生命，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
检视，
检视我们的生命，
预备好自己，
预备好自己，
是作主圣洁忠贞的辛苦，
做主圣洁忠贞的心腹。
求主叫我们的灯发亮光，
求主让我们的光发亮的灯发亮光。
我们请 Sarah 帮我们开始这个回应的诗歌，我的灯需要有。
我们请 Sarah 带领我们一首回应诗歌，我的灯需要有。